好，我是扶摇，欢迎回去探索未解之谜。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超心理学的概念。超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学科的词汇，据信是由德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美学家马克思·德苏尔提出的。1889年，他在一份德国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超心理学一词，因为他觉得需要创建一个关于超越一般普通事物特征的心理现象的心理学科。德苏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15岁的时候有一次神秘的心理实验，而这种神秘实验就像是和宇宙融为了一体，并且激发出了哲思与超然的思想意识。这次的神秘体验让他在成长之后对于泛神论、神秘心理现象、东方的瑜伽还有心灵感应等等现象和试验都有着极大的研究兴趣。他还在1886年发表了自己一系列成功的心理感应实验，而这些实验也让他从对于心灵感应的高度怀疑逐步转变为相信。不过呢，随着深入的研究，德苏尔也遇到了其他的心理学家给出的一些挑战，这使得他对于自己超心理学研究成果保持了一定的审慎态度。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我们知道人们研究这些神秘的心理现象时采用的是通过科学实证的方法，并且需要构建合理的科学理论模式，这当然让德苏尔这样的心理学研究受到了许多的瓶颈限制。尽管说超心理学这门学问研究的许多现象备受争议，研究的状况也是有起有落的，但是呢，研究还是逐步的拓展开来，依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超心理学研究在30多个国家设有研究机构或者是单位，超心理学的许多议题也不断在扩大，还出版了各类研究杂志，现在呢都已经被大家熟知和注意到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超感官知觉、心灵感应、预知、千里眼、濒死体验等等，这些啊可都是我们的未解之谜呢。在20世纪，有一位美国女士叫路易莎·艾拉莱因，虽然她获得的是植物学博士，但是她最为突出的贡献却是在超心理学领域，后人称她为超心理学第一夫人。莱因夫人原先是和丈夫在纽约州的一所植物研究所研究花花草草的生理现象。1923年到1924年之间，莱因夫妇参加了一场特别的讲座，这是由亚瑟·柯南·道尔爵士来讲述的，关于一些通灵研究啊，还有招魂术之类的话题。而这场讲座改变了他们两个对于科学研究主题的兴趣，因为他们在研究植物的生理特征和生命现象的时候，已经被科学的那一种客观性的极端要求，以及对于科学理性精神的强烈追求给限制住了。这些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都无法解决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我们人类到底是什么。于是呢，莱因夫妇决定换一个研究主题，就这样夫妻是双双走入了超心理学研究领域。后来他们还创办了人性研究基金会，这为他们持续研究超心理学现象和其他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长期的资金保障。莱因夫人搜集到大量的关于超心理现象的第一手记录，其中有许多方面就是关于梦的未解之谜。我们曾经查阅到呢，莱因夫人搜集的一些超心理学现象的梦，她都是尽量使用当时人们能够理解到的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来给出各种角度的阐释。然而今天的人看这些理论总是觉得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甚至呢会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好的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奇异梦境，这些案例故事呢都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这些心理现象的原始记录也给后来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最真实的素材。后人往往是以原始材料、原始记录作为初始的素材来做研究，也就不会局限在莱因夫人所阐述的这种理论模式当中了。这样呢，我们抛开以往的理论的束缚，先从最原本、最原始的梦境记录开始入手，大家会发现这些梦境故事的记录，其中许多内容或许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因夫人得到了一份奇异的梦的报告， 报告呢是来自于一位美军，他是在冲绳岛服役的美国海军。一般情况下，西方专业心理学家在撰写和公布一些个人的做梦报告的时候，为了避免暴露隐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就将报告者和亲历者的真实姓名给隐去了。所以呢，为了方便，我们在这里讲故事的时候呢，就会给他们起一些代名。这位海军将士，我们姑且称之为杰克。杰克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太平洋第三舰队，负责冲绳岛方面的军事问题。他当时就在其中的一支军舰上。有一天，杰克接到妻子的来信，当时他的妻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啊。杰克读了妻子的来信，这信中没有任何关于家中出事儿，或者是关于妻子本人的什么坏消息。可是很快，有一天，杰克觉得心绪不宁，就是觉得家里出事儿了，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杰克心里的直觉就是家里并非一切安好。杰克是无处倾诉啊，干脆呢就把自己的感觉对船上的药剂师助理给说了，说我觉得家中肯定是出事儿了。那位助理反过来问杰克，那你的妻子在来信中是否有说呢，是有这方面的迹象吗？杰克回答说，在信中啊还真的看不出来，丝毫没有。信中写的都是一些高兴的话，还有一些关于家中的新近情况，没有一点不寻常。杰克呢有些郁闷，而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回到了诺福克市的家里，接着他梦见自己还有妻子加上几位老朋友在一只划艇上去钓鱼去了。他们钓完了鱼就驾驶着划艇驶向了一个码头，那码头上早已停泊着另外几艘船，而为了方便靠岸，他们就想插入到两艘船的中间，而正好突然打过来一个大浪，站在船上的妻子呢是猛然倒向一边，她的头顿时被挤扁了。杰克自己拼命抓住妻子的胳膊把她拉回到船上，杰克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些人，就赶紧喊有没有医生啊。码头上的那些人呢就赶紧过来帮助杰克把这妻子抬到码头上。这个时候只见一个男子跪下身来，对杰克的妻子检查了一下，然后说他情况很好，只是要摘除扁桃腺。猛地杰克就惊醒过来了，并仔细地看了一看手腕上的手表。而做了这个梦之后不久，杰克就接到了妻子的另外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摘除了扁桃腺，信里还具体写了做摘除手术的日期和时间。看到这封信，杰克是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原来他发现啊，自己在太平洋军舰做的那个梦，做梦的时间和妻子做手术的时间是完全吻合、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同时发生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往往给人的第一想法就是，这梦可以透过心灵感应，可以能够知晓或者是感觉到一些不同的地理时空正在进行和发生的事情。所以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或许这做梦者具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能力，或者是特殊的直觉能力吧。不过梦的问题似乎不局限在内在心理这个视角，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梦啊，可能是一种透过什么方式让人的一些意识和感觉能够在其他的地方亲临了现场。虽然呢，我们这样说起来有点拗口，但是这个案例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梦境是能够存在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我们显现的。换句话说，就是做梦的这个人啊，他其实是通过了梦境进入到了另外的时空，然后能够感受到非常遥远的地点在同一时刻正在发生的事儿。说简单些吧，就是做梦者会通过梦境穿越时空距离，然后能够感受到百里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种类似的梦境案例竟然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有记载了，而且还是发生在唐朝非常有名的才子身上。话说唐朝有两位著名的才子，白居易和元稹，他们同年登科及第，之后呢，两个人就结为了密友，两个人相差7岁，然而他们的才学与志趣却是十分的一致，两个人交往起来如同兄弟骨肉一般，有千里神交的感觉。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千里神交呢？在唐宪宗元和4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元稹被朝廷任命为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四川地区。元稹出发过了十多天，已经和白居易是远隔千里了。而这一天，白居易和他的弟弟白行简以及陇西人李韶直三个人一起游览曲江。曲江附近有一座大慈恩寺，于是三个人啊就到寺内玩赏参观，逗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夜幕低垂，几个人一起到李韶直修行学道的私宅去了。李韶直命人设酒款待着白氏兄弟，大家喝的是十分尽兴。席间，白居易是一度放下了酒杯，停顿了许久，他想起了元稹。他深沉地说道，想必元稹已经抵达凉州了。于是白居易心有所感，就在墙上题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既成今日到凉州。那一天是21号，月末又过了十几天之后啊，有凉州使者来访，捎来一封元稹写来的信，信末附上了一首寄梦诗，诗句为：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主力换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凉州。这信上的诗是说呢，元稹自己达到凉州那一天，梦见白居易兄弟到大慈恩寺去游玩了。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两个非常吃惊，然后他们又核对了一下这信上的日期，而这正好和白居易兄弟以及李韶直游佛寺的日期不谋而合。看来元稹做梦这是直接穿越了时空，和白居易兄弟一起游玩了大慈恩寺啊。如果说按照心灵感应的效果的话，或许元稹只会感应到白居易一个人的心意而已，可是呢，元稹做梦看到的却是白居易兄弟二人一起去佛寺游玩。那从解读梦境的角度来看，这个梦境应该是一种亲历亲临现场的感觉了，而不仅仅是针对于某个人的心灵感应。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推估说，元稹的这个梦似乎有一点遥视功能的感觉，也有点像是穿越时空距离感应到或接触到白居易兄弟同时一起活动的现场。白行简也是一位才子，他对于他的哥哥白居易和元稹都是非常了解，亲身经历了元稹这个奇梦故事之后呢，他非常震撼，于是他又搜集了另外两个奇异的梦的故事，写出《三梦记》一文流传于世。而且啊，另外两个梦境的效果似乎就是两部有名的梦幻电影的故事原型呢。那么究竟是哪两个梦呢？不要错过我们的下一期节目了。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